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这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又起了点新变化，是吧？川普派副总统万斯和伊朗人谈停火条件啊，要求伊朗人接受丧权辱国15条，并且放话说把最后日期延迟到4月6日，只要谈不拢，美国人就会把伊朗人的发电厂、海水淡化厂以及经济命脉哈尔克岛全部彻底夷为平地。他这话一出，最大的一个反应就是经济上的，是吧？石油价格暴涨，美股暴跌。其实整个美伊冲突期间，甭管是川普还是伊朗啊，只要放出了什么大消息，搞出了什么大新闻，都会让国际市场上的期货、黄金、股票大跌大涨。那么这自然而然的就衍生了一大堆投机商，对吧？美国那边的媒体就爆料说，在川普拍板打伊朗之前，川普圈子里就有人买军工股票。还有一个华尔街搞金融的人说，他长期看好黄金啊。如果战争开打，世界局势一乱，那么美元肯定贬值，还是得投资黄金更保本。他的这番话带动了一批投机者买黄金，结果仗一开打，石油价格暴涨，钱都流向这边了，金价反而连连下跌。在咱们的印象里，从古至今，一打仗就会有很多人投机，想发这个战争财，是吧？甚至于在一些人的认知里，觉得无论战争是谁赢，最后一定是投机商赢的最多。那么这些靠战争投机的行为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些投机商人真的能一直笑到最后吗？是吧？这战争与投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咱们都知道，不论古今，战争都是一项极其烧钱的事儿啊。在春秋战国，商人是战争的一大参与者，每次诸侯之间打仗，都有商人在背后借款提供经费。其中最成功的投机商非吕不韦莫属啊，他的手笔更大，他投机的是主导战争的人，花大钱给秦始皇他爹捧到了王位上，自己也能食邑10万户。当然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绝大多数的商人也不敢像吕不韦这样大手笔，是吧？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诸侯们也不再仰仗商人提供主要的军费了，大多数商人主要的投机行为就逐渐转移到了囤积粮食上。毕竟古代打仗都是要征召大量劳动力的，一旦战争旷日持久，那么农业的生产势必受到影响，再加上几万大军人吃马喂，是吧？这粮食消耗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每每打仗，粮食必然会出现短缺的情况，价格自然也就跟着上涨。绝大多数商人都会仰仗这一点，在粮食价格低的时候大量的囤粮啊，然后等到打仗的时候再卖出去。从这个角度来讲，乍一看商人似乎是稳赚的主，是吧？反正我做的是粮食生意，无论谁打仗都要吃饭，那么商人就会赚钱。但问题是，这些商人只是赚钱，对吧？他没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啊。咱们老说富可敌国，富可敌国，是吧？那终归说的是春秋那种一亩三分地就敢称一国的情况。随着这个战国时代国家势力的膨胀啊，这些商人呢也受制于此，像这个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对吧？就对商人高度敌视。对于这个时候一心要称霸天下的秦国来说，我的国力都要用在耕战之上啊，所有的力量都得确保汇聚在国家机器的手里，最终投入到战争上。那么这些投机商只会让国家机器的力量分散，是吧？所以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就直接下令，使商无得敌，农无得跳，禁止商人从事粮食的买卖，也禁止农民卖粮食。这投机的钱只能国家赚，不能让你们赚。于是商人一下子失去了赚钱的路子。秦国靠着强力的国家机器横扫了6国啊，结果一统天下后二世而亡，天下又开始乱了。这时候商人自然就又冒了出来，还是老一套啊，囤积居奇，一匹马都要百斤。可是一旦有政权统一了天下，那么对商人来说末日也就到了啊！一方面是天下太平，没有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另一方面就是当局要拿他们开刀了。像是刘邦自己就提出来过啊，对商人应该重租税以困辱之， 也就是从他们身上狠狠的收税啊，就更不用说后面汉武帝大搞算民告民，直接从这些商人富户身上割肉。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缩影啊，乱世之下商人搞投机，等到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了，最后统一的政权再来从他们身上刮油税。从秦汉到明清都是如此，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这些人里的典型，是吧？老胡早年在杭州的一个钱庄当学徒，后来掌柜把钱庄托付给他，再之后他和浙江巡抚王有龄攀上了关系，代理湖州公库开办药店。随着王有龄的官位越升越高，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接着第二次鸦片战争，老胡开始做粮械漕运等生意，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富。后来闹这个太平天国啊，老胡的恩主王有龄失城丧地，自缢身亡，老胡又攀上了左宗棠，专门给左大人筹措粮饷军火。后面等到太平天国完蛋以后，老胡靠着湘军的权势在全国各省开银号开药店啊，手里最多攥着2000万两白银，成了当时的中国首富。可以说胡雪岩的财富就是靠打仗赚来的，对吧？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啊，胡雪岩囤积生丝失败，手里的核心产业富康钱庄也陷入了挤兑风潮，胡雪岩建立的商业帝国一瞬间崩塌。不过清廷并没有打算放过他啊，听说富康钱庄倒闭的消息后，朝廷先是把胡雪岩革职，然后派人查抄胡雪岩的家产以备抵债，最后晚景凄凉的胡雪岩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国强民弱的大背景之下啊，商人本质上就是存钱罐，是吧？就算是你趁着乱世攒了再多的家底儿，等到太平盛世的时候都得是官府的。相较之下呢，欧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啊！自从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陷入了分裂，因为没有足够庞大的国家机器来控制整个国家，所以长久以来欧洲各个政权都需要仰仗集资来维持军费，所以民间商人一直是战争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啊，金融的概念开始出现，靠金融筹措军费也成了一种重要的手段。在80年战争中，这个海上马车夫荷兰就靠着发达的国际信贷和债券发行来筹措军费啊，打败了西班牙帝国。可以说荷兰人把这套金融模式造了个雏形，是吧？而真正把这套东西系统化运作起来的还得是等到1690年以后。当时的英王威廉三世为了筹集军费重建海军，已经找遍了英国国内的各大商人和银行家，但是靠国王的信用根本无法筹集这额外的几十万英镑。正好此时的英国国王是从荷兰过门的威廉三世啊，他和他的荷兰财政顾问们就把这套金融模式引入了英国。1694年英国政府宣布设立英格兰银行，并且颁布皇家特许，让英格兰银行成为英国国内唯一有权发行法定英镑的机构，而且股份对民间发行。这样一来，民间的各路人马立刻就看到了机会啊！这英格兰银行的股份可是直接依托于英国财政的，未来肯定会大涨，所以要赶紧抢，对吧？最终英国政府在短短12天内就靠发行股份筹集到了120万英镑的巨款啊，其中将近一半投入到了海军建设上。可以说这个英国皇家海军的底子，其来源就是金融，对吧？可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啊，一旦引入了金融来筹集军费，那么大规模的投机行为必然随之而来，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非常明显。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这个美国独立战争啊，在战争期间，大陆会议和州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发行了大量公债，当时民间有很多小商人、农民甚至是军人都出于爱国之心购买了债券，这批公债呢也确实缓解了当时大陆军极其紧张的财政情况。可问题是美国独立战争并非一帆风顺，是吧？大陆军和英军从1775年一直打到了1783年。在前半段时间，大陆军一直处于劣势，有的人逐渐开始怀疑大陆军能否胜利。再加上战乱持续，很多人的经济都陷入了窘境，是吧？在双重压力之下，不少人选择将手中的债券低价卖出。 在最低的时候，债券价格甚至只有面值的 10% 左右啊，有不少投机者也开始借此机会大量收购债券。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我在此呢给大家推荐一趟这个一生必走一次的河西走廊顶级游学。这个4月24号到5月1号啊，总共8天7晚的时间，是吧？咱们呢一起穿越千年丝路啊，从敦煌出发，一路直达武威，一次性走遍这个中国的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把这个甘肃最精华的历史与美景一网打尽。在敦煌，我们会走进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看大漠绝唱，是吧？然后登临阳关，感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壮阔。最后呢，再打卡这个鸣沙山、月牙泉，是吧？体验沙泉共生的天下奇观。到了酒泉瓜州呢，咱们会去探访榆林窟啊，欣赏堪比莫高窟的精美壁画，以及站在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啊，触摸万里长城的雄浑与沧桑。再就是来到张掖啊，朝拜这个亚洲最大的室内卧佛，静心祈福，是吧？然后再深度游览七彩丹霞，看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最终呢，我们抵达这个武威啊，马踏飞燕的出土地雷台汉墓啊，走进武威文庙，感受陇右学宫之冠，探秘中国最早的石窟天梯山石窟，重温这个蒙藏会盟的白塔寺。这一路上呢，有石窟，有长城，有大漠，有丹霞，有汉墓，有古城，是吧？既能看尽西北绝美风光，又能深度读懂这个丝绸之路的千年文明，绝对可以说是行程满满，干货满满啊，虽然呢这个路途确实遥远，是吧？但是绝对能大开眼界，不虚此行。如果您想给自己来一场有深度、有格局、有收获的旅行啊，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占名额，报名咨询啊。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继续回到节目。等到大陆军赢得了独立战争，美国正式建国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被摆到了台面上啊，那就是当年发行的公债现在该兑现了。但是有人就提出来说，当年那批出于爱国之心购买债券的人已经基本不再持有债券了，现在拿着债券的都是一帮投机商，他们手头的债券都是趁人之危低价买来的，所以新建立的美国政府没必要给这帮投机商好脸色。对此，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1790年向国会做出了一份报告啊，在其中汉密尔顿强调了国家信用的重要性，美国政府为了未来的发展考虑，必须要在此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信用啊。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认政不认人。如果这一次美国政府想办法赖掉了这批债券的兑换，那么将来政府的信用必然崩盘啊！下一次需要筹钱搞债券的时候可就麻烦了。而且汉密尔顿认为，在你情我愿的前提下，债券作为可以转让的东西，原来的持有者低价卖出，投机者也承担了风险，对吧？换句话来说，就是万一这独立战争没打赢，这战争债券也就作废了。在汉密尔顿的主持下，新成立的联邦政府最终还是按照约定兑换了当年发行的债券，从国家角度默认了这批投机商的做法。欧洲国家也是一样啊，对于政府来说，这就是个一顿饱和顿顿饱的区别，对吧？你赖掉了这一笔账，投机者确实会吃亏，但是政权的信用崩塌带来的损害更是难以估计。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都得乖乖守信啊，即使知道这钱有相当一部分是给到了投机商而非爱国者，但是还是一样会兑现。可以说从18世纪开始，投机商发战争财的行为一直都存在，而且也诞生出了不少发战争财的商人。最有名的呢，当属是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估计很多人对这个家族的理解都是从一些传说故事里来的，是吧？说这罗斯柴尔德当年有多么神通广大，在拿破仑战争里靠情报赚了大钱，是吧？后面把持整个欧洲经济，现在是操盘手之类的。其实呢，根本没有那么牛逼啊！当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赚钱的手段也很简单，当时正值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上台，以法国为中心，整个欧洲到处都在打仗，而且各国的外汇都是独立计算的，各有各的价，甚至还有英法这样互相封锁金融市场的情况。这个创始人梅耶罗斯柴尔德就是从中看到了商机， 然后带着自己的5个儿子分散在欧洲各地，靠各国的汇率差赚钱。战争呢也就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发展壮大的基底啊。仗打得越厉害，两边的封锁就越狠，他们家靠信息差就能赚得越多。想必很多朋友都多少听说过，在滑铁卢战役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提前知道了法军战败的消息，并且靠着这个优势打赚了一笔。这事儿呢半真半假啊，当时在伦敦的内森罗斯柴尔德接到法军战败的消息时，第一件事儿不是跑去交易柜台，而是和英国政府分享了这个情报。真正让他们赚钱的交易是在这之后，内森判断英国会迎来一段巨大的发展期，在这个状态下英国国债必定会继续上涨，所以他顶着高价大规模买入了英国国债，并且在1817年卖出，赚到了40%的利润。这一笔钱也是内森人生中最大的一笔利润，只不过从前后的历史来看，他能赚到这笔钱多少是有点偶然在的。很多人有所不知，虽然滑铁卢战役里罗斯柴尔德家族赚到了钱，但是在此之前他们也曾经一亏再亏。1814年拿破仑被第一次流放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曾经做过一个错误判断啊，他们觉得拿破仑就此完蛋了，英国和奥地利的股票肯定要上涨，于是花大手笔在伦敦和维也纳购入股票。结果没想到1815年3月拿破仑便卷土重来，他们的股票全都憋在了自己手里。这笔钱没赚到也就算了，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接下来呢又做出了一个错误判断，他们觉得拿破仑会进一步引发长时间的大规模战乱，所以应该趁机购入这些参战国的金银做长线打算。结果万万没想到，这拿破仑三月卷土重来，六月就滑铁卢大败啊，又一轮投资打了水漂。当然了，这两笔亏的不算厉害，所以最后算下来呢，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是靠着拿破仑战争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等到1836年的时候，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总资产达到了600万英镑，确实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水平了，是吧？当时称霸全球的英国一年的 GDP 也就是3000万英镑。只不过再往后呢，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战争投机这方面昏招迭出啊，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对于美国的误判。最开始掌管巴黎分支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觉得美国市场广大，但是晚辈们一个个心气高傲，不愿意去开辟美国市场。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詹姆斯也觉得自己看错了，他看到南北战争的规模巨大，认为美国以后肯定就是会这么乱下去，不值得投资，所以将自己手头所有美国的基金变卖一空。结果等到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借着自己的地理优势快速发展，经济在20世纪迎来了腾飞，但是这个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在美国没有任何大规模的投资。进入20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更是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带来了致命一击啊，在一战里国与国之间的总体战使得国家机器成了真正驱动战争的全面动力。商人呢只配靠边站，甚至要主动配合交出自己的财产啊，曾经的巨富面对国家机器的时候也是无可奈何。而且当时欧洲不少国家的战争融资都是在纽约完成的，那么作为一个新兴的金融中心，纽约的体量已经压倒了伦敦。咱们在前面也讲了，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方面是一丁点准备都没有，是吧？该吃的亏全吃了，该赚的钱是一点没赚到。然后这个二战呢就更是要了这个家族的命啊！咱们都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人出身，纳粹对他们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在奥地利的家族分支被纳粹扫荡一空啊，这还没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东欧的所有投资都被尽数吞并。像是在捷克，他们花费巨资建起了一家钢铁厂，结果被纳粹直接打白一条抢走了。当然了，抢他们家族产业的不只是纳粹啊，苏联在控制东欧以后，他们的产业自然也被苏联人堂而皇之的化为了国有。等到二战结束后，曾经名震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银行业只能算上是二三流了啊，再加上抱着老旧的经营模式不改，他们的产业是一缩再缩。 在2001年，这个家族的利润不过1亿美金啊，跟那些动辄百亿美金的大银行相比，完全是不够看的，是吧？这个曾经靠投机发战争才起家的家族，最后也被战争吞噬了。现如今，美国和伊朗的这场冲突，又让无数人看到了发财的机会，是吧？从社会运行的规则来说，投机是被允许的，毕竟这是市场自由贸易的一环。只不过呢，咱们在这儿也得多说一句啊，投机和战争绑定，那这打仗有输有赢，投机也是有赚有亏。咱们不能只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是吧？搞这种战争投机的，绝大多数没办法把这种利润转化为可持续的财富，因为这帮投机者的财富靠的是市场情绪打价格差，甚至靠运气赚来的，对吧？往深了说，就是从市场散户那里抢钱，根本不创造新的价值。而那些真正能创造长期财富的人，往往是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创新、生产、贸易和投资创造的财富。咱们看这些个真正的财富大佬啊，像马斯克、拉里、佩奇、贝佐斯，是吧？这些人哪个是靠投机战争发的财，对吧？不论古今啊，这战争啊，永远都是洪水猛兽，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能从中全身而退。所以说，相较于发战争财，在和平年代，靠投资贸易才是正道。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